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一同的祈祷，等候迎接上帝的说话。多谢天父，这个早上你邀请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去赞美你，去倾心吐意，将我们的祷告，我们的需要都带来给你。神，我们又感谢你，因为你差派圣灵，也都差派你自己的说话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也有能力遵行你的心意。神，求你这个早上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你的说话，更重要的让我们能够了解你。为到 Amy， 为到主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上帝都帮助他们从小也都认识主耶稣，明白主耶稣，了解主耶稣基督爱他们的心。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小朋友可以主学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带你的圣经，请打开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是这个早上我们一起会去研读和一起会去看的一段的经文。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个耶稣觉得很重要，亦都要一开始就要开宗明义同跟随佢嘅人讲清楚嘅一个信息。乜嘢嘅信息呢？就係新旧难容。新旧难容。呢个係两个星期嘅时候我哋讲到嘅时候特别提到嘅嗰个信息主题。耶稣睇自己，你记唔记得佢讲过一个比喻，就好似一个新郎嚟到一个嘅地方一样。一个新郎来到这个地方准备迎娶他的新娘。耶稣看自己来到世间是一个独特的时间，跟之前以前所有的人类的时间都不同。跟着他讲到另外一个的比喻，另外一个的例子，去讲明新和旧的分别，同埋你如果强将旧的和新的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后果。他用两个的例子，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他用那个新布缝在旧衣服上面做一个例子。当新的布缝在旧的衣服里面，因为新旧的不同，新的未有水洗过，所以他会收缩。当缝上旧衣服的上面的时间，两者都会扯烂，是吗？第二个例子，耶稣说新的酒不可以放在旧的酒皮袋里面，旧的酒皮袋没了弹性，用不落新的酒，它仍然继续发酵膨胀那种的压力，最后新的酒旧的皮袋只会爆破。新旧不同，新旧不容。但是你记得牧师特别提你讲到新同旧，牧师请你千祈唔好諗乜嘢啊，记唔记得？新同旧同乜嘢冇关啊？哎，感谢上帝。我特别感恩，因为啲后生嘅懂得答啊。年纪大少少嘅，我再讲，耶稣提到新同旧同咩冇关？同乜嘢冇关？唔识系冇啊？同咩冇关？同年龄冇关。耶稣讲的新和旧不是讲你的年纪的大小，耶稣讲的新和旧也都跟你的你喜欢的什么不喜欢的什么没关。耶稣讲到的新和旧跟 style 没关，不是今天你 in 一点他老土一点，不是今天你时髦一点他守旧一点，没关系。耶稣讲到的新和旧，哪个是新哪个是旧？哪个是新？主耶稣是新。边个系旧？边个系旧啊？所有嘅人，包括你同我，都系旧。我唔制啊，耶稣，我唔中意做旧。系啊，呢个系个事实。喺上帝喺主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嘅时间，喺世界嘅里边，所有嘅人，包括你同我，无论你几时髦，几追上潮流都好，你都系旧。耶稣嚟到嘅系需要我哋。 以一个新的价值观、新的态度、新的方向去迎接耶稣。如果耶稣要做你和我的主、生命的主和救主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价值观去代替原有在世界里面的价值观。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要改变，人生的目的改变，我们看事物都改变。一切我们以为是昔日的宝贝，因为在耶稣基督来到的时间被他取代。更重要的东西来到，耶稣说我来到叫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哎，大家熟悉了，响应了，或者你可以说回应了保罗的说话。他说提到信徒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哎，感谢上帝。这个早上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来到第三章的时间，我们读到的又是一个什么主题呢？就是读到一连串的人对耶稣的误解，荧光幕上打了出来了，不了解、不解和曲解。误解、不解和曲解，在今天的家书里面秩序表讲到敬拜的一栏有今天的讲到的大纲，很简单、很清楚已经写在这里了。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过被人误会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过被人误会的时候？不好受的，啊，被人误会、被人错怪的感觉一点都不好受，对不对？每当你想起哪个哪个误会我、哪个哪个不了解我，你会怎样？夜晚辗转反侧，是吧？睡不着觉咯。你会想澄清，但是你觉得百词莫辩，讲都是浪费气的啦。你的心里面会觉得很沮丧，你的心情好像你的心里面好像打了个结，怎解都解不开，一日啰啰挛，一日硬住硬住，你会觉得很孤单，你会觉得没人明白你，没人了解你，你觉得被忽视，你觉得没人的了解，你感觉到失望，你感觉到你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浪费了这么多心机，做了这么多事，好像付诸流水一样。这种被误会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经验过，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不知道你当日是怎样面对。回到马可福音的第三章，耶稣都经历被人误会的时间，耶稣都被人误解的，耶稣甚至被人诬蔑的，他怎样去面对？他亦都想今天的你和我怎样面对呢？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七和第十，我们读到的是 一班的人一个的时间。我们知道当时的你可以说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以及当时社会的贤达希律一党的人，因为耶稣的出现，所以心里面时常想怎样去整死他。这个这样耶稣对我们非常不利，对我们有 非常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不断去想办法怎样去除灭耶稣。我们读到的 第七节开始，就是耶稣需要暂时的离开他所传道的地方。第七、第十节我们一起读，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随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这个段落，或者这么说，在马可福音 第三章的这个段落开始的时间，第一班出现的人是一班的群众，是吧？见不见？荧光幕上面出现的是一大班的群众，要去跟住耶稣，个目的是什么？是想摸耶稣。为什么要摸耶稣？因为可以，他们觉得摸了耶稣就可以医好他们的病。耶稣当时非常出名，好多人都识佢，去到边度就有大班嘅，你可以话 fans 啊，就追住佢去到边度。但系耶稣其实唔想出名噶噃，你发唔发觉噶？ 耶稣时常都特别在他有机会扬名立万的时间，他就躲起他就退隐，他就上山祷告，他就走开。这班的群众想耶稣做的就是医好他，医好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耶稣却是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发觉越来越多的人不了解他，越来越多的人没错是跟着他，但是为了很不同甚至是错的原因。今天也都有很多人，你想想，有很多人都想有不同的原因去跟随耶稣，有很多你可以说是群众的原因。今天有很多人想跟随耶稣，可能是为了得着快乐的心，可能是为了得着医治，可能是想他困难的事情得着帮助。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叫今天人去跟随耶稣，去找耶稣。今天在座的你，我想问，又是为了什么来到这个教会？你是为了什么的原因来到去认识耶稣？请你不要误会，牧师不是说你们所有的原因都错，不是。你的原因，你的跟随不是一定错，不过你有没有曾经问过，除了你盼望耶稣为你做事情以外，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留心过耶稣想你认识他的什么呢？让我再讲多次，今天你可以带着很多不同的原因来到去找耶稣，去求耶稣，但是我们有没有停低过，问过自己，问过主耶稣，你想我认识你的什么呢？还是我们只是将一大堆的代祷事项，一大堆的需要，一大堆的问题，就去掟给耶稣，你帮我解决吧。耶稣想我们了解的，和当时群众的要求和心态，你发不发觉有很大的分别的？我们今天是不是为了对的原因去跟随耶稣，还是我们是跟随大队，群众是这样想，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其他的人都是这样想，他们的要求就是你的要求，他们的希望就是你的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迟少少这班群众就会离开耶稣的了。我们读到福音书，是吗？当耶稣越讲越不对路的时候，他们越听越觉得难受，耶稣那个挑战要求是埋身的，是讲紧要牺牲的，是讲紧要摆低，是要计算代价的，是要付出的。哇，我不跟下去了，讲笑啊！我只是想你医病而已，我只是想你解决我的问题而已，讲什么代价，讲什么呼召啫？好快，这一班的群众就会开始慢慢的离开耶稣。到最后，这一班人不单止耶稣离开耶稣，这一班人会讲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要整死他。这班是群众的心态，弟兄姊妹。你以什么心态来跟随耶稣？你以什么心态来跟随耶稣？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其实在我们由看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现在第三章，这几章的圣经已经给我们一个跟随耶稣的轮廓。人为什么真的需要跟随耶稣？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盏阿拉丁神灯，得闲就拎耶稣出来捽下，咁跟住咧有啲咩要求同耶稣讲，咁耶稣就有求必应，啊万应万事万灵嘅，啊咁样就话好过黄大仙。唔系，耶稣唔系一盏阿拉丁神灯。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始讲明嘅好消息系乜嘢？福音，耶稣基督就系嗰个开头，耶稣基督系好消息嘅基础，耶稣系好消息。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主，做我的王，这个是我们跟随耶稣的原因。我们愿意效法耶稣这个做仆人的身份， 我们发觉耶稣叫我们从一个麻木的生命里面醒觉过来。耶稣挑战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有新的价值观，做新造的人，不再走回头路，这个是我们跟随耶稣的原因。牧师每一个礼拜都或多或少会收到弟兄姊妹的代祷事项，每一个崇拜的去到报告的时间，牧师都会鼓励大家，如果有什么代祷的需要，请你写下在那张回调交给司事，司事转交给我，我在周中我就看了，礼拜一我就看了，有什么代祷呢，我就为弟兄姊妹祈祷。一方面我觉得这个是牧者的责任，但另一方面，以马内利堂都有六年的历史，我在这里想想，我在这里回顾一下，在我收到这么多这些代祷的回调的里面，我想 95% 都是要求耶稣为我解决问题。我甚少收到一些回调是弟兄姊妹写话，我求耶稣帮助我改变我自己的人生观，我愿意立志做些什么事，我求上帝监察。大部分都是神灯式的要求。弟兄姊妹，我无意冒犯大家，就是说以后不写了，是吧，以后不收到我的了。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想问弟兄姊妹，你究竟是为了什么来跟随耶稣？你知不知道耶稣想你为了什么去跟随他？第二批人来到马可福音的第三章20和21节，我们遇上经文里面第二批的人。第二批的人是什么呢？经文说，我们一起读，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第二批的人是什么人？耶稣的家人，亲属。耶稣的屋企人，屋企人应该是最明白自己的，是不是？有时候你不想他那么明白，是吧？他认识了你那么久，跟你相处了那么久，你夹下条尾他都知道你想什么。你骗到其他人，骗不到其他的屋企人。屋企人家属应该是最明白自己的人，但是事实不是这样。这班的家人听见耶稣因为工作的忙碌，甚至你可以说是废寝忘餐，再加上听见外面很多对耶稣基督的说话，这班的家人不知道为什么就信以为真，识了这么多年的耶稣他反为不相信，不信任，反为听外面的人讲他就以为是真，他不了解耶稣。这班的家人甚至以为耶稣痴了线，傻了，癫了，做到。我相信今日任何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人明白自己，信任自己和支持自己。很难想象跟耶稣相处这么久的一班的家人，耶稣是一个怎样的人，这班人竟然不明白，还说他是癫狂了。我请你代入想想，当日的耶稣会有多难受。如果你是这个家人，你会有多难受。二十一节特别提到这班家人要什么？要拉住他，要拉住耶稣。这个字其实不是只是说一个话打拍他膊头劝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事实上在圣经其他的地方翻译的时间可以翻译做捉拿和拘捕。咁当然啦，屋企人就唔会拘捕耶稣嘅。但係你可想而知，呢班人呢、这个嘅家人对耶稣嗰种消极嘅反应同埋判断，反映佢哋对耶稣使命，反映佢哋对耶稣嘅身份係完全唔知道。佢哋只係以人间嘅观念、世上嘅观念去看待耶稣。其他人係咁讲㗎嘛。咁你係做到傻咗㗎嘛。咁我咪要搲住你囉，要即刻要停止你做嘅嘢囉。佢哋唔了解主耶稣。 弟兄姊妹，我再提你，耶稣讲到那个新旧难容的事，其实在他和他家人的关系里面都出现。他的家人用的只是肉身在世的观念，地上面的观念，去了解上帝的意志。所以他们的行动是阻止上帝的儿子做天父上帝拯救的使命，帮不到的，帮不到的，做不到的，反而越帮越忙，新旧难容再一次在这里出现。第二批的人是耶稣的家人，那第三批的人是什么人呢？继续看下去，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我们就读到经文22节，说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就说，哦，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了。别西卜是当时的这个叫鬼王，鬼中之王，又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去赶鬼的。为什么他懂得赶鬼？因为他有能力。为什么他有能力？你不要千祈不要以为他是靠着上帝啊，傻的吗？他一定不是靠着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先知道上帝的能力在哪里嘛，我们先是代表上帝嘛，我们这班宗教的人士，是吗？耶稣是哪个啫？既然他不是代表上帝，那他就一定是代表鬼啦。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去赶鬼。如果你说群众是误解耶稣，如果你说耶稣的家人是不了解耶稣，你可以说这班神学的专家、宗教的最高领导人就是蓄意什么？曲解耶稣，蓄意的曲解耶稣。你留意这班的文士，他没有否认耶稣有赶鬼的能力，因为证据确凿，事实摆在眼前，耶稣就可以叫鬼从一个人身上走出来。但是他们做的事就是尝试将他这个能力的背后和来源扭曲，他将这个事实歪曲，说耶稣是被鬼附着，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到赶鬼。现在讲的不单止是误解，不单止是不了解，现在讲的是诬蔑，是攻击。面对这样样的指控和诬蔑，耶稣反问什么？耶稣说，撒旦又怎可以赶出撒旦的呢？你真的以为撒旦是这么蠢的吗？有没有这么笨的鬼？如果两只的鬼是自相纷争的话，那他们的国度一早就玩完了。如果撒旦是替撒旦服役的鬼，是跟耶稣的工作势不两立的嘛。如果是这样，耶稣又怎会可以靠着鬼王撒旦的力量去对付撒旦自己属下的乌鬼那么蠢呢？根本都不合逻辑的，根本都不合道理的。事实上，我们看见这班宗教的领袖，这班很高宗教知识的人对耶稣的指控，不是出于无知，而是出于恶意的扭曲事实。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四个字，先入为主。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害死很多人。先入为主的观念就唔使审㗎喇。先入为主嘅观念就唔使睇㗎喇。一睇就知係衰人啦，呢个牧师。一睇就知呢个人係唔信得过㗎啦，牧师。一睇就知呢个人係有第二啲企图啦，你仲信佢，你傻㗎。先入为主嘅观念令到人努力嘅去曲解耶稣。先入为主的观念，为什么耶稣不可以是上帝的儿子？如果你问这班宗教的领袖，他会怎么答？因为他不是上帝的儿子，哪需解释的？为什么他不可以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不可以的能力是来自上帝？因为他不可以，就是这么简单。当我们去标签，我们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否定一个人的时间， 就好似呢一班嘅宗教领袖去否定耶稣嘅时间，跟住出嚟嘅就系咩啊？欲加之罪就何患无辞啊嘛！人就可以有一切嘅理由去诬蔑、去诬陷主耶稣同埋佢嘅门徒。当我写讲章嘅时间嚟到呢度，圣灵提醒我，让我谂起我过去认识喺好多唔同教会里面嘅弟兄姊妹，可能你都识得呢啲嘅人，因为种种唔同嘅原因，佢哋变成好痛恨耶稣，佢哋变成好痛恨教会，好痛恨信徒，因为好多种种嘅原因，他们进一步对主耶稣基督有些很不合理的怨恨和敌视。当你在福音书里面看到这一班的宗教领袖的时间，事实上是不是令你惊奇为什么他们对耶稣有这么深的恨呢？耶稣做了什么？耶稣做了一些什么的事是令他们产生这么大的憎恨？但是同一时间，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间，当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这些人的憎恨真的可以去到很尽，可以无止境，可以最后将耶稣活生生钉上十字架。这班宗教领袖的行动那种的严重，耶稣用之后两句的说话讲明。这两句的说话呢，就成为信徒呢很多提心 胆跳的经文。二十八、二十九节，我们一起读。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今天做很多的基督徒读，如果你不读圣经当然不知道，是不是？你好安乐啦。但如果你读圣经读到嚟呢度嘅时间，你哇死啦牧师，咁日日就提心吊胆，我有冇亵渎圣灵啊？乜嘢叫亵渎圣灵啊？我而家系咪做紧亵渎？喂，永不得赦免噶，咪大件事啊！我一生做咁多嘅嘢，我信咗主，对上帝有咁深嘅信靠。如果唔好彩错手或者有啲咩嘢做咗一啲亵渎圣灵 quote and quote 嘅事，永不得赦免，牧师点算啊？弟兄姊妹，我提你，如果你懂得这样想，大概你都没有犯过什么亵渎圣灵的罪。如果你懂得这么紧张上帝的心意，你的罪得不得到赦免，大概你都没有犯过这些亵渎圣灵的罪。事实上，如果我们看这个段落的时候，耶稣是很清楚告诉你什么叫做永不得赦免的罪。不过我想你先看清楚耶稣前面那句，我们不看的，是吧？我们只是怕那些永不得赦免的，我们又不看前面那句什么？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嘛。是吧？这句话不会令我放心的，不会令你放心的，我们关心的就是永不得赦免。先读了头一句先，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啊，牧师？第二句讲的就是这班宗教领袖所做的事。不是上帝有一些什么的事，你按到他的 panic button， 你按到他的 hot button， 哇，上帝就发癫了，跟住呢就永远不愿意赦免你，你搞错了。更加合情合理在这个段落里面解释出来的，是这一班人的行动表示他们是自绝于上帝的恩典以外，是他们选择不要上帝的恩典，是他们明明看见圣子的工作，是他们硬住心肠去拒绝上帝。如果是这样说的话，根本不是上帝不赦免他，是他根本不需要、不想要、不愿意接受上帝对他的赦免。弟兄姊妹朋友，当我写讲章预备到这里的时间，我鼓励你同我一起去真的停低下来祈祷。我刚才都讲，我相信我们身边有很多的基督徒今天落了在一个这样的境况里面，离开了主耶稣，憎恨教会，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我们真的多做这些福音的工作， 特别对这些离开了教会的人，帮他们认识回真的主耶稣，真的教会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我相信上帝不放弃这班人，上帝仍然在等待，等候，耐心的等待这班人。神啊，使用我们，告诉我们听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帮他们回来。面对这么多种种的，你可以说误解、不解，到曲解，我们来到回去第三章十三到到十五节，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耶稣在这里做着什么事呢？你发觉当这么多的人对他不认识、不了解、误解、曲解、不解的时间，他特别用心地揀了一班的人去认识他。他特别揀了一班的人想跟他们一起，以致他们能够完全地了解究竟他来是做些什么。他呼吁了、呼召了这十二个人，我们称他们做十二使徒。跟住在经文的之后，就将他们逐一的名字就写低交代。我们很熟悉这班的人的了，这班的人的底细我们也都很明白，这班人不是什么很有智慧的人，甚至不是什么好人，是吗？这班的人不是什么很有学识的人，也都不是有什么很有宗教感的人，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只是很平凡的一班的人。我们看见的事实上是，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里面是不断的跌跌碰碰，又失败又失败又失败，慢慢的在主里面成长，就是一班十二个这样的人。但是耶稣仍然呼召这十二个人，正如耶稣今天呼召你和我一样。难道你和我是一些耶稣看你的样子你都没有选错了，选了我的人吗？难道你和我在信仰的路里面真的畅通无阻，事事顺利，信心一日千里？就好像这一班的门徒，这十二个人，耶稣的要求是什么？你有没有留意？耶稣差派，耶稣呼吁这十二个人去明白他，去了解他，怎样可以明白耶稣？当我们说这么多的人，这班群众对耶稣的误解，耶稣的家人对耶稣的不解，那班的法利赛人，那班的文士，那班宗教的领袖对耶稣的曲解，那耶稣究竟怎可以真的了解你？耶稣讲了四个方法。最后这个段落，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四个究竟是什么方法。这个是耶稣话给这班所有他跟随他的人听，你用这个四个方法，你就可以真的认识我。第一个方法是什么？第十四节你留意的，要了解耶稣就要与耶稣同在，见不见到？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什么？常和自己同在。弟兄姊妹朋友，耶稣要他的门徒时常和自己在一起。当你和耶稣在一起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这个世界在一起，是不是？当你跟耶稣在一起的时间多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你慢慢不再跟这个潮流，不再跟随这个世界，不再跟随人云亦云的想法，不再跟随其他的事情，你是一路的去跟主同在，一路的跟随他。弟兄姊妹，上个星期两个星期之前，我都曾经问过大家，容许我在这里再问多一次，今日你的心究竟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 你个心摆喺边度？你最紧张嘅嘢系咩嘢？你每一日关心嘅事情系乜嘢嘢？耶稣话：你与我同在多啲啦，你俾多啲时间我，你试下透过你嘅安静读经，透过你嘅祈祷生活，同我相处下。冇第二个方法，你要认识我，你就要用时间。你要认识我，你就要愿意安静，你就要愿意同我沟通祷告，你就要听我嘅说话。当你慢慢发觉你同上帝嘅时间相处嘅时间多嘅时候，你对上帝嘅认识，你对主耶稣嘅认识亦都深咗一啲。第二，耶稣话你要了解我，呢十二个人被差派被呼召出嚟系要同我一起做乜嘢？系差我差佢哋去传道，做耶稣要佢做嘅工作。我哋想了解耶稣嘅话，我哋就要做一班唔单止听咗佢嘅说话，而且系去实行嘅一班人。你唔实行，你就冇办法认识耶稣。我哋唔去耶稣会去嘅地方，我哋唔做耶稣会做嘅事情，你点可以期待自己明白耶稣嘅心呢？每一年我去寒冬送暖嘅时间，我都问自己，我亦都问同我随车嘅弟兄姊妹，亦都问下你自己，你觉得今日耶稣基督如果喺多伦多，佢要出现嘅时间，佢会拣喺边度出现呢？你觉得如果耶稣今日要喺耶稣喺多伦多出现嘅时间，你觉得佢会喺边度出现呢？我第一个举手应该唔会喺教会出现，因为教会差唔多都唔需要佢噶啦，系咪？耶稣会喺边度出现？我相信耶稣会喺对面出现，我相信耶稣会喺多伦多市中心露宿者当中出现，我相信耶稣会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出现，但系我哋唔去噶嗰啲地方，我哋唔斗噶，我哋净系想耶稣喺我屋企出现。不过其实都不需要他出现的，他的祝福在我家出现就可以了，他千万不要出现，是不是？弟兄姊妹，你明白我意思？你明白耶稣的用心？耶稣说你要认识我，你就做我差你去做的工。我会去哪里，你肯不肯去？我会做的事你会不会做？今天有很多人叫人做你去啦，你去探啦，你去做啦，你去这样那样，他自己翘埋双手的。弟兄姊妹，这个不是耶稣的门徒的要求。耶稣要求的门徒，你要了解我，你就做我的工，不要浪费时间，不要将耶稣私有化摆在家好像神主牌那样。耶稣不在那里，耶稣希望你在他会去的地方。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常常的去祈求，不单只是领受上帝的话，而是有一个实行出来的心。如果我们在生活上面时常去经历、去遵行、去消化、去体会耶稣的心肠的时间，那我们就会明白他。你不去过那些地方，你不做过那些事情，你没办法知道为什么耶稣这么牵动他的那些说话，那些人，那些面孔，那些时候，你没办法了解。耶稣不单止要求你了解我就与我同在，你了解我就做我的工。推到第十五节，他说你要了解我就要靠我的权柄和能力。见不见荧光幕上面最收尾那句，并给他们什么权柄赶鬼？你说耶稣牧师我不识，耶稣没给赶鬼的能力我噃，吓咁我咪冇办法明白耶稣咯，吓咁算数啦，系咪唔做啦？咁系咪？唔系，耶稣俾门徒权柄赶鬼，当然一方面我哋之前已经提过，我哋唔可以对灵界嘅事情系懵然不知，或者系藐视轻视。我们不可以对魔鬼撒旦的工作过分的夸大，但我们也不可以对魔鬼撒旦的工作完全无知。 但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更加紧要的，耶稣这里要他的门徒是靠他的权柄去赶鬼。重点不一定是赶鬼，重点是你是不是靠他的权柄，你是不是靠他的能力。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他们得着的是从耶稣而来的权柄和能力。得着从耶稣而来的权柄和能力，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自己可以享福，而是为了帮助其他人从辖制他们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不一定在说赶鬼。你有没有发觉你身边的人，有很多的人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被很多不同的势力捆绑住一样，你怎么帮他们离开来到认识上帝？这个是你的任务。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看到很多不法的、不公义的、不是以爱为本的制度和势力，耶稣要将人拯救出来。耶稣要我们同样向这些不公义的事情 say no。 今天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变得圆滑，今天我们变得犬儒，我们觉得嘿，有什么用，就讲了都做不到的，讲来做什么，浪费气，留一口肚暖一下，基督徒不要讲那些东西，你搞错了。今天有很多人被限制在社会上面、家庭的里面、工作上面，很多不公义的势力当中，你怎么帮助他？耶稣说你要靠我的权柄去将他们带出来。我们怎样去帮这些人，帮他们走出来？最后一个方法来到第35节，或者是35之前，31、32两节。我们来到 一段、可能弟兄姊妹刚才读的时候，阿 Kit 跟我们读的时间，听完之后都是硬住硬住的说话，是吗？大逆不道，这么不孝的，这个又说耶稣上帝的儿子。那些我们刚才说不了解耶稣的家人，现在真是来真的了，来到要逮捕耶稣，是吧？要捉住耶稣的了。喂，不要再搞了，傻的你。30、31节，我们一起读。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在外面找你。跟着我们读到耶稣的回答，就是很诧异了。耶稣说什么？哇，正衰仔。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边个是我妈？边个是我的兄弟啊？跟着他就望下他身边当时挤到水泄不通的那个屋里面的所有的人，他就说，他说看下，这些就是我的妈妈和我的什么呀？我的兄弟，兄弟姊妹。不认识圣经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可能你会觉得耶稣在这里是非常的不孝，我不怪你。但是如果你认识福音书的里面，你很清楚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是吗？耶稣和爱他的门徒约翰，将他的母亲玛利亚交托给他，是吗？我们可以对耶稣的孝义不需要怀疑，但是如果我们对耶稣的孝义不怀疑的时候，那我们就先至懂得问一个更真是要问的问题。我们需要问的问题不是耶稣为什么不孝，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难道耶稣不知道这句说话是很不近人情的吗？耶稣知不知道？你说知道，那我们就问，为什么他还说？为什么他还说一句这么硬意的说话？你试一下今天牧师和牧师的妈妈这样说，说完之后发生什么事？一句这么硬意的说话讲了出来的时间，如果他不是不知道是对对方很难受的话，那为什么他还要说？我不是耶稣的，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他还要说呢？ 耶稣的回答很自然的令到很多人觉得很惊讶，但是当你深一层的了解的时间，你会明白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否认着这个生母和他兄弟姊妹之间的亲情，他是想表达一个什么人可以跟他建立那个的关系，那个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耶稣要求的，天父上帝所要求的新的关系，新的事实，这个跟上帝建立的关系不是建立在血缘上面，不是因为你是他妈，不是因为你是他的兄弟姊妹，肉身的兄弟姊妹，所以你可以成为上帝家里面的成员。在上帝的家里面能够成为一员的原因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信仰的基础，不是血缘关系，不是其他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局限，任何的人都可以成为神家里面的成员，耶稣基督的家人，唯一的条件就是凡是什么？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凡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弟兄姊妹朋友，我们到底了不了解耶稣？这个早上我问你，我要求你，我鼓励你问自己，我们到底认识耶稣有几深？究竟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眼光，自己的假设去要求耶稣为我们做事，还是我们留心耶稣想我们明白他的什么？比起其他的群众，比起耶稣的家人，比起那些宗教的领袖对耶稣的误解、不解、曲解，直接间接事实上阻碍了耶稣的工作，你读不读到？是危险的，会因小失大。相反，耶稣的要求和教导是很简单、很直接。一个人是不是认识耶稣，是不是上帝儿女，怎么分？你告诉我怎么分？你认识的，不过我们不敢说嘛，我们不想是这样，是吧？哦，我们在教会坐得久，那就是上帝儿女咯。我们有多少奉献，就是上帝儿女咯。我们有多资深，就是上帝儿女咯。我们不喜欢耶稣的那个解释，耶稣的要求只有一个，不是家族血缘，不是背景学识，不是权势成就，而是什么？我们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弟兄姊妹，这个早上你认不认识耶稣？你怎样认识耶稣？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再一次被你的说话所挑战，你很清楚的讲话，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神，我们看见当日在你身边的很多不同的人都对你误解，群众要求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处，他们得着祝福，他们没有尝试去了解你，他们没有要求，他们没有问自己究竟你想他们明白些什么。于是他们跟随的是跟随自己的偶像，他们不是真的跟随耶稣。神，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今天看清自己的本相，我们是不是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同样以上帝好像王大仙一样，好像阿拉丁神灯一样，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向上帝祷告，还是我们祈求我们能够更加体贴，更加明白神的心，更加做神喜欢的事情。神，我们亦都看见昔日你的家人亦都不了解你，你所经历的，你所心里面的那种的难受，我相信不是很多人真的能够明白。神，不单止是这样，你甚或被很多宗教的领袖污蔑，蓄意的曲解，扭曲你的说话，诬陷你，将一些根本不是你做的事情强加在你身上去指控。神啊，你的警告是严重的，你的提醒是必须的， 神，我哋喺呢个时候，我哋都同心祈祷，我哋为到身边有认识嘅，无论佢哋对上帝嘅心系横梗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又或者佢哋因为种种嘅原因对神产生仇恨，对教会产生憎恨嘅心，神啊，我哋求你帮助我哋，使用我哋，再一次将真嘅耶稣、真嘅信徒、真嘅教会嘅生活，再一次向佢哋表明显明。神啊，我哋唔系咩圣人，我哋都有好多跌跌碰碰失败嘅地方，但系求你真系使用我哋，俾机会我哋，让到呢一班嘅朋友能够再一次翻到上帝嘅家当中。神啊，我哋又睇见你拣选十二个人去认识你，特别同你同工、同你同在，你又差派佢哋去做你嘅工作，去到嗰啲唔同嘅地方。神啊，当我哋有机会侍奉你嘅时间，我哋往往就透过我哋所做嘅，更加明白点解你咁着紧，点解你嘅心系被嗰啲事情、嗰啲嘅人、嗰啲嘅面孔所牵引。神啊，我哋亦都祈求你帮助我哋，以遵行你嘅说话、遵行你嘅旨意去了解你。你讲得好清楚，凡系遵行你旨意嘅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嘅弟兄姊妹同埋母亲。神啊，帮助我哋啦！我哋嘅软弱，你知道；我哋嘅心离你有几远，你亦都知道。求你再一次苏醒我哋每一个人，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